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到了，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三章第520节。我们在上一次是上到赛斯提到，我们有高度的分别心，我们接受某些特质是我们自己的，而忽略了另外一些。然后赛斯是举一个例子，他是说以身体来讲的话，不仅仅是七年就完全改变一次，他们更随着每一次的呼吸而不断的改变。换言之呢，比方说你认为现在在皮肤以下的身体是你的身体，而且是你的大本营，好，我们在照顾的就是这个身体，所谓的五脏庙，好，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脸孔啊，是不是能够长保青春美貌啊？可是事实上呢，在我们身体之内的每一个细胞呢，七年就没有一个是以前的任何存在的任何一个细胞。换言之，这七年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全部都改变过了，没有一个原子跟分子是七年前的那个原子跟分子。虽然身体看起来还是蛮相近的，或者是有联系性的，似乎从小慢慢长大，可是事实上呢，现在的身体已经跟七年前的身体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了，难怪会有七年之痒这样的说法。赛斯主要是要让我们认识一点，就是我们执着的，我们在乎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智慧，我们在乎的是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呢，它是一瞬间就走掉了。好，那身体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没有一个细胞跟七年前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以我的年纪的话，那应该快换过十次了。各位还记得在未知的实相提到，我们的身体的原子跟电子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里头，而且我们的细胞呢，我们的细胞的原子跟电子呢，它其实是完完全全知道过去、现在跟未来，它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它如果要组成什么样的身体形式的话，是会有一组原子跟电子来组成。那么如果现在的状况不适合的，不想像现在的方式造成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么就有另外一组原子跟电子来构建这样的一个身体。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看我们的身体好像是从小慢慢长大，似乎是联系性的在运作我们的身体。可是赛斯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赛斯要告诉我们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就好像我们在演戏一样，就随时堆一个新的东西，明天再换另外一个。这样比喻好了，好比说身体就好像是戏服一样，每一天搬新的戏服来表演，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么七年前的那一件戏服的话，七年后就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点点的地方是相同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每天在换不同的戏服，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我们以为是由少慢慢长成老的身体。我们说我们吃了什么食材啦，或者是药物啦，然后我的身体慢慢变好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一天由我们的内在，由我们的原子跟电子悬挂在可能性的网里面的电磁网里面的，我们是以某种心态而启用某一种身体的。我之前介绍的那一本书《心灵与科学之桥》，这本书的科学家，这些物理学家，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奇怪了，我们的身体是原子跟电子所绕的啊，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变老。那么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们的细胞回应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里头当然包括很强很强的群体式嘛，所以返老还童是可能的事情。我知道这跟我们一般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了， 是我们吃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变老了，我们的细胞老化了，新陈代谢了，或变胖了。可是以塞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既然身体是由原子跟电子所建构而成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根本没有老化的现象啊。那么各位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各位更在乎的就是怕变胖嘛，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说变胖啊，是因为我们吃了某些淀粉很多啦，糖类很多啦，所以我们的身体变胖了。那么如果以现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心态觉得我们胖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组成它的原子跟分子呢，把它组成胖胖的身体，是心态造成身体的肥胖，而不是吃东西造成的身体的肥胖。那各位一定会说，可是这不是跟卡路里有关吗？有很高的卡路里，所以身体会变胖啊。可是事实上这个卡路里变胖是不是仍然是群体式的一部分？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在应该是在五十几岁之前吧，反正我在运动之前啊，我怎么吃都是不会胖的，我的身材是非常非常的瘦，而且呢腰围很小，我的腰围大概是在27-28吧，甚至更小了，大概是在那个阶段，而且是几十年都不会变的。那吃多少呢？有的时候buffet一吃真的是吃很多盘了，那个饭啊或面啊一吃，我之前讲过，我在部队的时候呢甚至可以吃八碗饭啊，所以以这样的食量，可是我的身体不会变胖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变胖呢？是开始去运动了，然后有那些运动的知识，身体怎么长胖啊，要怎么样处理身体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刚这个概念进去我的脑袋里面，我慢慢接受它变成是我的观念之后呢，其实身体才开始变胖的。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其实我从小到大的身材都是差不多的，那就很奇怪了。那可能一种说法是说，我因为你老了，所以你的新陈代谢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概念的问题而已。我自己的祖父应该是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后来过世，他的身材都没有真正变过，不管他怎么吃怎么喝，他的身材就是一样的。所以我蛮相信刚才的这种论述方式，就是呢，它并不是由食物产生出来的变化。当然我们一旦相信食物会产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当然就会产生变化，因为那个已经变成我们接受它为信念的一部分了。但假设我们看看实际上的状况，是由原子电子回应我们的心态去组成我们的身体，而且每一天煮给我们的身体都是完完全全全新变化的，甚至连连续性都没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由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当中形成的。我觉得这个概念的话，跟我们原来的概念是蛮不一样的。那么至少这样讲好了，我们如果以现在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塞斯的这一段文章呢，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你从小孩子从婴儿开始长大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好像一个模子一个模子慢慢把它盖上去的。我之前曾经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你去看很多的生物，比如这样讲好了，瓜牛，一个小瓜牛，你看它瓜牛是怎样的，它瓜牛的壳是非常非常小，包着它小小的身体，可是瓜牛长大呢，它的身体也跟着长大，那就奇怪啦。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今天盖什么房子，这个房子本来就有这个主干，一个房屋的主架嘛，这个主架已经完成了啊。如果你盖一个小房子，那么现在要把房子盖成大房子的话，是不是你要把原来那个小房子的架构先拆掉，才有可能盖大的房子呢？那你看我刚提到的瓜牛好了，瓜牛小瓜牛背后的那个壳，它怎么拆呢？它没有拆掉啊，可是它每一次瓜牛长大，它的壳好像就跟着它的身体一样长大。那我们来看小孩子好了，小孩子以前的 骨架，好，比如说他的脊椎啦，他的所有的骨架状态，他的手指头，当小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呢，他的骨架怎么可能不换掉但是可以长大呢？如果这个骨架已经确定了，那么你今天要改成比较大的骨架你要怎么做呢？你一定要把骨架重新拆掉才能够变成大的骨架嘛。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拆啊，没有拆，可是孩子长大他就很自然的按照他的比例成长的，他的骨架完全不需要拆，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比例在成长。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想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是每一刻重新在投射一个新的身体的，它并不是从旧的身体改成新的身体，所以因为它不是从旧的身体改成新的身体，所以它的骨架虽然是很小的骨架，但是它可以无限的扩大。好，那这个扩大的方式呢，就根本跟拆骨架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重点只有一个啦，这一个就是赛斯所说的理论啊，就是说我们的原子跟电子，我们的细胞是回应我们的心态，回应我们内在给我们的一种组织囊，好，按照这个组织囊，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组织囊长大的。赛斯在这里说哈，在肉体内我们的原子跟混子不断的在死亡跟更新哈，换言之就是不断的替代了哈，荷尔蒙则在一种不断运动以改变的状态。好，我们的确是有它自发性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跟它的准备工作，准备一个好好的身体，让我们利用这个身体去发挥我们想要发挥的所有的活动。就单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很放心了。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用我的特质来展现我自己，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内在好，帮我准备好一个刚刚好的身体，刚刚好的心智，所以我才能够用这种身体状况来展现我自己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就应该很放心，一定有一个后面的安排者，有后面的投射者在安排所有我们在进行的所有的事情。这里赛斯说，皮肤跟细胞的电磁属性继续不断的跳跃以变更，甚至自己会逆转，在一瞬间组成你身体的物质，以那一刹那形成你身体的东西，在很重要的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提到皮肤跟细胞的电磁属性不断的在跳跃跟变更，甚至自己逆转。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自燃的现象，自己会燃烧的。在70年前吧，在1951年曾经有一个 case 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女士叫玛丽·瑞瑟 Mary Reeser, R-E-E-S-E-R Mary Hardy Reeser, 住在迈阿密的一个老太太，一位67岁的老太太。那她的房东送电报要来给她，结果发现他们家的门把很烫很烫，根本没有办法摸。好，然后呢好像房子有点冒烟的那种感觉，后来把门打开之后发现他已经烧成灰烬了。这位老太太坐在椅子上自燃，自己烧起来，而烧的什么程度呢？其他的所有的家具都没有燃烧，就那一把椅子跟椅子下面一点点有烧到。好，离这个椅子不到一公尺，非常非常近的距离，有一堆报纸，纸是最容易燃烧的，但是报纸都没有燃烧。然后呢旁边有蜡烛，而这蜡烛也没有 烧掉，而且灯蕊芯还是直的，是有一点融化，但是没有任何的影响。而所有的家具都没有燃烧，可是他自己的头颅呢，一个人的头颅算是蛮大的，他这头颅呢被烧成可能比前头还要小，就好像个小杯子一样，所有的身体全部烧成灰烬，但是呢一小节的腿却没有 燃烧到，连鞋子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皮肤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结果美国的 FBI 他们也介入调查，结果调查实在是找不出任何原因，因为没有碰到任何的火焰、怎么这个人会在椅子上会变成灰烬。专家是说呢，如果像这种身体烧成这种灰烬的样子，最少必须要3-4千度摄氏度的温度才可以。那么如果3-4千度的摄氏度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烧不掉的，整个房子都会烧掉的。因为就算火灾，火灾的火的温度也不会超过1000度。我是想到这个例子，然后看到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细胞的电磁属性会跳跃，会变更，甚至自己会逆转，我相信也应该可以自燃吧。虽然自燃的例子真的不多，可是真的无法了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火焰，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而且是毒鸡的老人。这里他提到说，在一瞬间组成你身体的物质和这一刹那形成你身体的东西，在很重要的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你对你身体，我们恍惚觉得它是永恒性的，而且非常的注意，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很紧张，你一直在关心的是你的身体的状况。那如果你那么关心你的身体的话，赛斯说，如果以同样的执着的态度，同样那么认真的态度的话，如果你认真的去感知你体内的经常不断的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惊异，你以前怎么会认为身体是一个或多或少恒常不变的有内寂力的存在体呢？我们通常会把我们的已知的事情根本就不想去思考，不想去了解，我们认为就是理所当然的嘛。这里赛斯是提醒我们说，如果你那么在乎你的身体，你要化妆啦，要保养啦，那么在乎你的身体，但是如果以同样的精神，你以这个态度去感知你的身体经常发生的那个变化，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一个一岁的小孩子长成15岁的这个过程，他的骨架是怎么处理的，他怎么能够处理他的骨架，骨架又没有拆掉，为什么他可以在同样的骨架之下，然后从小骨架变成大骨架呢？你怎么样从一个小的已经盖好的房子，然后把它放大变成大的房子呢？如果你今天是加建改建，这个能理解，现在是主体改变了嘛，你整个结构都改变了，那整个结构既然是固定的，像骨头啊、脊椎啊，都是非常硬的，像头骨，我们的人体的头骨是非常非常坚硬的，头骨这么坚硬的头骨呢，小小的孩子的小小的头骨又怎么变成大大大人的大头骨呢？一个女人一旦生了孩子之后，自己的身体立刻发生变化，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变化，这个女人当然也没有办法去操作她的身体该怎么变化，可是她的身体立刻变成食物的制造机的，能够制造孩子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而且会有最好的配方。像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会觉得根本就是内在在操作的，我们会很惊讶，我们怎么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恒常不变的呢？好，再来，他说，即使在主观方面，你也确定制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永恒的、有意识的自己的概念，并且灌注在其中。假如说我现在用主观的方式，我觉得我的身体是固定的，是蛮稳定的，那我再灌注在这个身体上面，意思是说，好，我先不要管身体是不是固定的，那我的想法很固定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啊，我跟别人结婚的时候，我跟他先是永义爱河啊，我跟别人在一起，我说我会对你非常的忠诚啊，那我不是一直用一个稳定的心态吗？我如果用一个稳定的心态、稳定的态度去执行我的人生的话，我似乎制造了一个比较永恒的、有意识的自己的概念嘛，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用这种方式灌注在其上。但是赛斯在这里 提到说，你强调的那些从你过去的经验回想到的想法、思想或者是态度，把这些想法、思想、态度，把你坚持的自己的概念、自己的 idea 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但是我们全盘忽略了那一度是我们觉得是特点的、特质的、我们的人格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啊，这就是我，我就是这种做法的人。假如是这样的话，但是以前你所坚持的那些想法，在现在来重新看这些想法的话，觉得诶，奇怪，那些想法怎么不晓得什么时候消失掉了，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那些你所坚持的特点呢、也忽略了你不能抓住思想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抓不住我自己的思想，我也抓不住我的特质，虽然我也很在乎我应该怎么做，可是经过一个时间的转移之后，怎么这些想法全部都不见了。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学生时代跟另外一个爱人等于是私下结爱情的盟约啦，但是因为家庭强迫的关系，她嫁到美国来了，可是很心不甘情不愿，心里思思念念的还是老情人，自己的初恋的爱人。好啦，那当然这样的婚姻一定是会破裂的。那破裂之后呢，经过几年终于能够回到台湾去了，也发现他的爱人还没有结婚，所以两个人就开始约会见面了。然后呢，没有多久就回来了。那我问他说啊，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很奇怪，怎么我之前的跟他山盟海誓的这个爱人，怎么好像不是以前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怎么好像他变了，或者是好像我变了。简单的说呢，是感觉完全变掉了，他根本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所以他又回美国来了。这就是在提到塞斯所说的，我们也许制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永恒的，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忠诚在某些自己的概念上，而且我们也专注在其上，怎么突然间这些想法经过一个时间之后重新再看他的话，就发现怎么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自己以为的那种状况了。那些想法在哪里呢？那些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前盘认为那个就是我的特质的，那些东西到底现在在哪里呢？这些想法到底在哪里呢？记得我们在昨天还前天嘛，我们有提到我们每个人是从我们的囊状理解，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典范或我们的 DNA、 我们的心理蓝图在看这个世界。好，然后呢，昨天的课程有提到，依照这样的囊状理解，在我们的组织囊运作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进来，可是这些想法它是自由者，也就是它不受组织囊的管理，也不受我们的囊状理解限制，这些观念它有自己的生命形式。那这些观念，这里当然谈的是思想，但是思想牵涉到的是观念嘛。他说以你们来说，前一刻的思想已经消失无踪了，我们尝试维持一个经常的较为永久的实质的主观的自己，以便维持一个相当不变而较为永久的环境。所以呢，我们永远处在忽略这种改变的地位。各位去考虑赛斯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宝贵到不行的身体状况随时都在改变，而且7年全部换光了，我们的想法，我们以为这些想法，这些是我们的天赋，这些是我们的才能，可是这些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了，他只要来了他就到别的地方。如果我们跟随着想法，可以把我们带到其他的次元去，到其他的地方，因为想法它是透过到这个实相当中，当它被体验了，当它被发展了以后，它带着一个新的东西跑到别的地方去。各位去思考我们曾经讲过的那一套说法，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等于所有物，等于存在的人格。那所以想法本身 难道不是意识吗？那如果想法是意识的话，想法当然会成长啊。那想法在成长，怎么成长呢？只要它经过的，只要它用过的，只要它行动过的，都变成这些想法的身体。对想法来讲的话，如果它是活生生的，那么它既有一定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从活动而来的。那我们的存有是不是从活动而来的？是啊。我们是不是从活动而来的？是啊。我们经过一段时刻，一段生命的时刻，那这段时刻就是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所以我们的行动构成我们的本体嘛。那所以行动既然构成本体的话，我们想过的想法，既然它不是在我们的胶囊理解里头，又不是在我们的灵体、我们的组织囊之下，那这些想法一旦进来了，它得到了它应有的活动之后，那它一定到别的次元去啊。我记得在心灵本质曾经有一段非常美的赛斯的描述方式，他说你们想过的一些想法，你们以为想过了就好了，事实上它就是其他层面的星星啊。他说你们仰望天空，看到天上有那么多的星朵，那些都是你们的想法或其他次元的其他人的想法，想完了之后呢，变成天上的星星的，所以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时空的旅行啊。到这里各位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丧气，就是说身体不是我的，身体随时都由我的内在去组装一个新的身体，就好像随时丢一件戏服给我们，跟我们吃什么跟我们怎么维护也没有关系，只是由我们的心态去组成我们要的那个身体。而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想法，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不是他有一些 idea， 他有很好的想法，有很好的思路方式。好，比方说老茶在讲赛斯书，那老茶你脑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赛斯资料？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我们在上赛斯课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会有很多的灵感会进来，而这些想过的东西呢，它到哪里？它有一部分是我的，我知道它的，我所谓我的意思是在我能够感觉到它的那种记忆当中，可是它其实已经离开了我了，它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了。那昨天我们也提到赛斯跟罗讲说，其实你作画比雕塑要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雕塑会继续发展，这些你画好的画呢，你以为只是画好了，可是这些画作因为有你的思路，而它可以继续在发展。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所以意识状态呢，它如果不会变化，那么它就不叫意识状态。如果是我们的意识，那么它就不是死东西。如果它已经表达出来了，它还会继续在表达。各位看到哈利波特，看到墙壁上的图画，它好像是活的，会继续在伸展。你画的那个田野的风景，好像是深度非常深的，从一条小路慢慢往山里面去走，在某个意识的层面，还真的在某个层次当中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一个人可以继续走下去。按照前面的这一段说法，我们并没有拥有我们的身体，我们也并没有拥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经验了它，我们感受了它，我们理解了它，而这些部分变成我们意识的某一个部分，但它还会继续在发展。所以在我们提到像赛斯资料也好，或者是活经也好，活经它真正的在讨论的还是意识学，所以叫做唯识论嘛。为什么在讨论意识呢？因为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状态啊，而能量状态像我们讨论的这些内在感官，如果你以意识的形式去了解内在感官，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啊。就好像说我看到一件事情，所以我看到了，我感觉到了，我想要怎么做了，那看到想怎么做有什么感受，是不是对看见这件事情引起我的发展？那内在也一样啊，内在它使用能量的时候，它把一个能量放在一个囊里面，好，那就是所谓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嘛。那放在囊里面，它有天生的知识，然后它有一个灵体，好，那这个灵体既然是你放进去的，你把它限制住的，那你当然可以把它解开啊，所以有第八种内在感官，就是摆脱那个伪装嘛。那如果我们把能量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那 因为要限制在小小范围我们才能够体验，那这个第七种内在感官，既然我们用组织囊把这些能量包起来，那这个组织囊包起来当然可以拓展了，那假如要去拓展的话当然可以收缩跟膨胀嘛。好，那放在组织囊里面当然有你天生的知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囊状理解，如果你对自己有囊状理解，别人当然也有他的囊状理解嘛。那么因此你要去认识别人的想法，当然有所谓的认识见多识广的本事，这样不就是第五个内在感官吗？那我们说观念，刚才不是提到观念是个自由者嘛？它不在囊状理解里面，它不在你的存有的想要活动想要达成价值完成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它是一个自由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会涉及到有观念的感官去理解这些自由者是怎么在运作的，来帮助我们的囊状理解，那这就是第四个内在感官了。所以你看从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摆脱伪装，那假如说我们要投胎变成一个新的能量，新的入口，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肉体的话，那当然就是所谓的第九个内在感官，能量人格的扩散了。你的能量人格可以透过一个入口，好像精子是个入口，然后把自己的能量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嘛。那涉及到这边当然会涉及到说，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心理时间啊，是一个通道啊，然后是能够感知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存在啊，以内在来讲的话，那么当然可以用内在性振动触觉去了解其他的生命形式。第一个内在感官跟第五个内在感官性质是蛮相近，只是一个深跟浅的问题而已。所以如果以一个能量的角度或一个波的角度，就好像我们用肉体感官想要去拓展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当然必须要透过感官来拓展嘛。那以能量的角度，它要拓展的话，它必须要缩小自己，要放大自己，要跟别人联系，然后要知道对方的天生特质是怎样，然后呢那个自由者的观念又是怎样，这些东西才能够去操作能量的扩张啊。所以以一个内在的角度在操作内在能量的话，当然会涉及到赛斯所提到的这个九种内在感官。所以各位从刚才的这些论述当中，各位可以理解到我们以为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身体，好，不止七年会换过一次，而且它根本你无法去操作它的，它无法由你所持有的，你也无法去控制，连我们以为我们在操作的想法，连想法我们觉得啊，明明是我想的，可是它仍然不属于我们所有，而且当我们想过之后，这些想法还有其他的发展。那么你会说Oh my God， 那我还剩下什么呢？身体不是我的，想法不是我的，我好像没有任何持有的东西。是你没有任何持有的东西，但是你的行动塑造成你的人格形式啊。我们从这些经验当中，我们塑造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啊。我们是经过这个状态，然后形成我们的人格的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特殊性。所以如果想法好像是颜料的话，好，人格是经过这个颜料我们染啊染啊染啊，好像染布一样，我们把我们的人格染成什么样的颜色，染成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我们的意识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变成能量，变成行动，然后变成人格形式，是由行动造成人格的存在，是由行动塑造成人格的身体。所以我们以为的消失的身体也好，以为消失的想法也好，这些消失都没有关系，也因为这样的消失，所以造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人格特质嘛。我们存在的是什么？我们存在的是内心的一种情绪状态，而我们真的永远在忽略这种改变的地位。甚至说，那么你们拒绝承认了这些事情，就恰使你们对实相的真实本质，你个人的主观性和恍惚环境 绕着你们的物质环境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去拒绝它，我们深入去理解会怎样，这些我们盲点的，我们到这里就停止的，我们在这里就等于是死路的，我们考虑到这里我们头就痛了。但是其实这些我们觉得最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些点当中，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去了解我们的实相到底是什么的。好，到了10:23，这里罗的注解说，以上的段落讲得非常的快。赛斯说，当一个思想离开了你们的意识心之后，它怎么样了呢？它并不是这样就消失了。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有意识的心智想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已经不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里面，那么它到哪里去呢？它不是就消失了耶。他说如果你可以学着跟踪它，但你通常很怕把你的注意力的焦点由三次元的存在移开，我们只愿意在我们现有的现状当中去理解，我们很怕我们自己的想法着眼了。当然在这里各位一定会觉得蛮奇怪的，赛斯你在说什么呢？我的想法它消失之后，如果我跟踪它，我跟踪我的想法，然后我可以从现在这个物质焦点移到三次元的焦点，这到底是什么？其实各位假如我们去往内心里面慢慢去走的话，比如说你有个想法，继续往这个想法继续走，继续让它贯彻。有的时候常常我们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敢贯彻，你觉得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呢你不敢真正贯彻到底了。比如说你生气到极点，你想表达，但是其实很多的那种情绪管理的书籍啊，或者是情绪导向的心理学，他们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真正把内心里面的最后那个卡住的点就让他直接通过的，当到底的时候，你反而真正能够找出你自己的答案。其实这个某方面来讲，也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你跟随你的想法，你跟踪他，你就一直跟着他。就算一个人在冥想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啊，常常有很多佛教的教导，他只要你问你是谁就好了。你如果坚持着一个想法，那么你去思考它的时候，你会一个想法慢慢更深入一个想法。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真的去做才知道。因为这里赛斯所提到的有一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说你可以学会跟踪你的思想，你跟踪着它，你就随着它去想，跟着它的后面继续去发展，发展到底。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曾经提过一段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如果一个妈妈有一个想法，想把自己的孩子像挂衣服一样挂在衣架上，那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跟着这个想法继续再想下去的话，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你自己看不见的某些你没有处理的情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你反而可以了解到想法真正的导向是什么。但是这里还不只是在看一个想法的前因后果，不是在看你的心理状态，因为我觉得赛斯的思维当中不太想让你去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如果你跟随着想法的话，想法会跟到哪里去呢？如果跟随着想法，是不是有一点像自由书写、自动书写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习惯跟随我们的想法，所以在这里解释这一点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创意人或者是专门做一些创造工作的人，类似广告设计师啊，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他会深入，他会继续往后面去深入。当深入那个想法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会一直接踵而来的，像潜水一样涌进来的。而当我们追踪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照赛斯这里的说法，会离开我们的三度空间。那离开三度空间的意思是什么？离开三度空间的意思是回到创造的层面。 因为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当企划部经理，所以对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还蛮熟悉的。比如说我有个想法，我跟着这个想法慢慢的去深入它，常常我有很多很多的创造性的想法会涌现出来。这里提到的离开三度空间，它其实是回到我们这个想法的来源。你回到那个来源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门会完全打开，会有一大堆的东西全部蹦出来的，而且这些你在想到的东西，你所得到的东西，根本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你要成为一个创造者，你要学着追你的想法。如果你有追你的想法的能力的话，那么你必然是一个创造者，你必然有很多的想象力，因为你跟着想法走，你可以拉着他的衣襟进入创造性的领域。为什么这些写很著名的书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精彩的内容，是因为他跟随着他的想法在走。赛斯在这里说，因此想法看起来好像是消失了，同时你的主观性仿佛具有一种神秘而不可知的特质，甚至你的精神生命也有一种隐伏的堕落点，一个主观的悬崖，也就突然间你的主观突然间变成到别的地方去，而思想跟记忆由它的上面翻堕到消失入空无。各位应该很熟悉赛斯经常讲的那个 WARP W-A-R-P Psychic WARP， 这里所说的就是 Psychic WARP。 WARP 的话就是起诉弯曲面。如果各位对 WARP 觉得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弯曲的回旋面啦，莫比斯环啦，这些可能对大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话，那我换一个名词，或许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你把它想成是 channel， 好，各位你应该常常听到说，你去找某个人 channel， 他可以 channeling， 他可以有管道，这个是新的管道，是别的通道进来的，好。那其实 WARP 就是通道的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经啊，它是一个类似像经纬度那个经，那个 WARP 其实是一个弯曲面。那如果是弯曲面的话，你会把一个思想看起来像消失了，可是你主观恍惚神秘的一个特质的，好像隐伏的堕落在一个主观的悬崖里头，你的思想跟记忆从上面突然间消失的。各位就好像你从正面翻到底面了。各位我们之前曾经在我们中心玩过穗形理论嘛，穗形理论就是你把纸从中间剪开来，你会发现你从一端一个平面慢慢走，居然可以走到背端，然后从背端又可以走到表面端，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那这里所说的弯曲面就有一点像穗形理论那样，其实我们的主观经验，我们不知道这个主观的背后是什么，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撑着我们的主观经验吗？一定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想法背面。根据赛斯的理论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前影像，然后我们这里是正影像，那正影像后面有一个副影像，然后副影像的后面有一个什么之后的后影像。如果各位去看早期课第二册第三册，这边讲很多有关于正宇宙副宇宙的这个概念，各位就比较能够了解。对五次元的理论啊，对正副宇宙的这个概念我们真的比较没有了，但是其实并不难理解。比方说一个投射来讲的话，你要投射到现在变成一个真实的让你活生生的感觉的话，那个部分呢就是正影像嘛。那这个正影像背后一定有负影像，因为它是由负片衬托出正片的嘛。投射之后不就在胶卷的后头吗？那就是后影像啊。所以有一个前影像，有一个正影像，一个负影像，一个后影像。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主观经验如果是在正宇宙或者是正影像当中的话，你只要翻到背面的话，你的主观经验不就好像消失了吗？这个部分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会一头雾水，不过如果你花时间把它真的弄清楚了，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赛斯的概念，什么五度空间，为什么五度空间会 跟深度空间会重叠在一起，为什么没有时空的概念？其实这个没有时空的概念在每一本赛事书，几乎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七上的赛事课都会提到这一点。常常赛事会说呢，你再去回想我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失网的理论，那赛事文化是翻译成金属丝网啊，但原文是没有金属这两个字啦，就是一个网的那个概念哈。那网的概念在移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异位的方式，它多在原来的地方啊。对纬度啦，对这里所说的正负宇宙投射的这个状况啦，或者是我们说的建构啊，这些部分以及九种内在感官跟十一种宇宙定律，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基本知识啦。还有138节的那个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如果这些概念没有的话，那我们因为忽略了基本的条件，我们在读赛事资料就会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理解赛事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都有相关啊。他讲来讲去啊，说真的，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常常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他回过头来，他是清清楚楚的把当时他所描述的状况再重新的描述，非常清楚的描述给我们听，当时我讲的是怎么讲的。各位，除非你是一个完全概念的人，有一个已经知道的，已经看得到非常清楚的人，不然你怎么可能形容一件事情可以形容到这么样的确定呢？我们从台湾过来，好，比方说我是从台湾的某个乡镇过来的，那我在跟美国人谈或跟其他的国家的人谈我的故乡，我是不是非常确定的跟他讲说那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很确定的。不管你头脑怎么转，我在描述我的故乡，描述我在那个故乡所生活的一切，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了解它，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样的情况，因为赛事是来自一个物质世界外的其他次元，所以他在描述次元这个概念是清清楚楚，完全不会弄错的。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莫比斯环或者是 WAB， 所以我们碰到那个主观的弦矮的话，我们掉进去，我们失掉之后，我们就会害怕。那因为害怕，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我们的思想走了。如果你跟随思想走，有的时候跟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哎，我主观经验不见了，我自己怎么好像不见了，我怎么突然间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可是赛斯不是提到吗，有的时候迷茫状态其实就是心理状态。我们只要能够抓住一点清清楚楚的概念，意思是好像打坐，我们说行事喜乐一心，节观喜乐一心，当我们最后只要抓住自己不要沉睡下去，我们就抓那个一点点还有的亮光，一点点自己的意思，你就跟随那个意思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当你用这种方式进入那种意识的更深层里头，各位就知道，其实在老子道德经也讲得非常清楚，他讲道窗视若烟，然后 后面不是提到说象地之先吗？只要我们不害怕，我们跟随着我们的思想走，我们追着这个思想走到一个程度，我们的精神也许会隐伏在一个堕落点，一个主观的弦崖，然后我们的主要思想跟记忆会突然间消失。但是你只要抓住那么一点点的亮光就好了，我们也只能抓住那个亮光。所以这里他提到，他说因此为了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主观性不至于流逝，在你假设的危险地点，他树立了各种不同的心理障碍，他不让你继续再下去的。但是各位，你必须要了解，反之只要你体认到除了在你主要以及认同的方向外，你自己的实相还有另外一个实相在继续着，假如我们跟随了这些思想跟情感，因为这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的思想跟情感，那么会引领我们进入其他的环境，其他的次元，而思想似乎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主观的开口而消失掉了。我们可能经过这样的思维方式追着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观的想法不见了，然后就害怕，就赶快回来，但事实上这些开口好像是心灵的 回旋面。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一个 warp， 好，一个叫做 psychic warp， 这个 warp 是一个弯曲面，王姐翻译成起诉面啦，但有没有数不晓得啦，但是一定是弯曲的。那这个弯曲的到哪里去呢？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有一点像睡醒理论一样，它是翻到背后里面去的，是从正面翻到背面，对不对？从你的正宇宙翻到负宇宙去的。那你翻到其他的负面去之后会怎样呢？你的主观好像会消失掉啊。好，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个心灵的 warp， 我在这里找到一个蛮有趣的文字的描述，他这里提到说 A time warp curve is an animation curve that is applied to a channel。 所以各位如果很不能理解什么叫做起诉面，因为这种字根本就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什么叫弯曲面、起诉面，这在讲什么？其实说真的，你就把它当作是你跟随着它的弯曲，然后进入这个背后的那一面，而因此进入另外一个 channel， 就好像我们从人世间进到其他的世界一样，当死亡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别的 channel， 或者是在通灵的时候我们是跟别的通道、别的来源接触，就是到了别的通道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路径，一个心灵的路径，心灵的弯曲的路径，连接你所知的自己的经验以及其他宇宙。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 channel 的概念，我们连接自己的表面的那个正宇宙的概念，然后回到了其他的除了这个三次空间之外的其他的空间。那刚才也提到了嘛，如果我们追我们的想法的话，我们会追它到创造性的那个层面去，非三次元的创造性的层面，也就是其他的次元去了。在那些实相中，象征突然间活起来了，而思想的潜能也没有被否认，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呢，所有的意义都出现了，所有的象征全部都有了，也等于是你进入了一个思维的宝库，一个象征的宝库，你不再被原来的思想所限制。各位，我们为什么会被限制？我们回到刚才九种内在感官的说法，我们一开始就因为一个胶囊的理解植入了我们的灵体，或者是赛斯所说的组织胶囊，不管是什么啦，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天生的 DNA， 天生的精神 DNA 放在我们的灵体上，放在我们的 psychic 上面，然后去创造肉体嘛。那因为我们已经被我们的囊状理解所限制，被我们的组织胶囊所限制，是有一个东西是自由体，那个叫思想嘛。那如果我们追着思想，是不是离开了我们的胶囊理解呢？是不是离开了我们的灵体呢？所以因此如果你追着这个思维的话，你当然会回到一切都是象征意义啊。那一切都是象征意义是在哪里呢？其实是非物质世界，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层面。好，回到一个创造性的层面，我们所有的符号、所有的象征全部都活起来了，很多的想法呢，它是以象征的方式存在的，那么这些象征全部活起来了，而我们的思想的潜能就从来就不再会被否认的，也就是所有的潜能好就全部会被开花了。所以某个角度来想，各位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其实这里在描述有没有很像九种内在感官的第八个，从伪装当中脱出来，也就是说把你围在你的组织胶囊里面的，以你的囊状理解去看这个人生的这个部分呢，你透过进来的这些 idea， 这些观念，你追着观念呢，你可以到其他的次元去，经过一个回旋面，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毅力以及跟随着他的时候，你会到所有的象征意义全部活起来那个世界里面。那只有进去的人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不追我们的思想了，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的梦境当中，这些其他次元与你们自己的次元间还是都有所沟通的，这两组间有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假如你不追你的想法的话，你可以透过梦境，透过梦境的话，你跟其他的次元也都会有所沟通的。 如果有任何一个点在那儿，你自己的意识似乎在闪避着你，或者是逃避你的话，或者是如果有任何一个点在那儿，你的意识似乎已经完结了，那么这些就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心理或者是心灵的障碍的地点，而这就恰是那些你们应当去探索的区域。意思是说呢，我们本来是追着我们的思想走，对不对？那我们追着我们思想走，我们的主观实相呢会有一个障碍，我们过了那个地方的话，有很多的部分我们自己会突然间消失掉了，我们会有所害怕嘛，哈。那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界限。那如果在梦境，是不是这些界限就没有呢？赛斯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哈，界限都还是界限。为什么我们做梦没有办法取得应有的资料呢？是因为我们的囊状理解，我们的组织胶囊，让我们限制在我们的自己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突破它，刚不是提到吗？迷幻状态就是心灵的状态。我们只要能够利用我们的第八种内在感官，我们能够在这个伪装当中去解脱出去的话，哈，那么就算你不追你的思想了，你在梦中的话，你还是碰到一样的障碍啊。我们的障碍障碍住我们，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好，那如果说我们要突破这个障碍的话，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任何我们觉得好像在这里完结了，不敢再过去了，或者是这里好像设有什么东西过不去了，好，或者是好像结束了，其实这个地方正是我们需要追的地方。好像佛教徒在教的那个我是谁这样的问法，我相信一定也会碰到同样的障碍啦。所以这两段论述的方式，不管你是追你的思想，你一样会有障碍你的那个点。那如果你在梦境的话，那一样有这个限制你的点。但是不管怎么限制你，只要你愿意去通过它，你只要继续追下去，不要怕，继续追下去。即便你的主观意识可能会消失掉，但是维持一点点你自己的觉知在就可以了。他说否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意识是关闭在你的头颅之内的，不能动而且受到限制的。事实上的确也是一样嘛，我们有一个囊状理解放在我们的组织囊之内，当然我们是被限制的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把它突破的话，愿意走开甚至连自己的主观意识好像消失掉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关系的话，我们继续追下去，我们会到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整个象征意都会活过来了，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会突然间很清晰的。我想这多少有点像悟道状态吧。好，而每个遗失的想法或忘掉的记忆，至少象征着一个小的死亡，而那不是象征性的这样讲，而事实上是事实。好，讲到这里，赛斯说我建议你们休息，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0:36罗这里的描述是说，这次真的出神状态较深，他没有被任何噪音所扰，在10:53就在继续。可是继续之后呢，赛斯就又突然间讲到说，那我们今天的口述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这一节520的课程在这里就结束了，换言之第三章也结束了。不过呢，赛斯在结束之后简短的讨论一下真在今天下午所经历的一些出体的事件，等于是私人课的内容了。那么甚至说我就结束此节，并且给你们俩最衷心的祝福。然后赛斯就对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们讲说呢，他说我还是要提醒鲁伯，我对他床的建议麻烦他改一下吧。他希望他们的床铺能够坐南朝北，可是好像真跟罗不是那么想要去花楼。这里他们就互道晚安了。罗这边有一些注解，他说11:05他说见第519，赛斯在当中，在519当中建议真试图把我们的床位改为坐南向北，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照做，所以这个是在前一节的建议嘛。罗的注解他说 曾荣南阅读赛斯为他的书所给的资料，我可以感觉到他对这些资料的担心已经减退到许多。本来在上灵魂永生的时候真是蛮担心的，他会想说你要写书，你要写什么书，这是赛斯的第一本书嘛，现在是520节，各位，我们在510节才把早期课的第九册结束掉嘛，所以现在才上十节课嘛。那上十节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他不知道这个鬼啊到底要搞出什么名堂，要搞什么鬼，他不晓得赛斯要搞什么鬼，所以他是很担心的哈。不过上了十节课之后，真似乎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担心了，但同时他对他的兴趣仍然跟以前一样的热烈。好，那我们520节我们就到这里完全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呢，从521节也就是第四章转世纪开始。那最近应该是在中秋节的过节期间吧，我想资料就不要一次给太多了哈。我们最近可能上的课都会比较短的课，因为我自己也在搬家，而且有很多事情在继续进行着，所以也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来上课。那中秋期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我们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再见。